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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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这个阿难又问了，他说，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哈。我们必须在读的时候啊，我们前后啊必须一起这样配合来思考啊。这里面开展出不同的角度，我现在先谈这个，先谈这里。他前面问是阿难问这个，此妙明真净妙心啊，本来遍缘如是，乃是大地草木乳洞寒林本源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云何复有地狱恶鬼等相？这个问题要出来。好，那这个就谈出像比如说有这个宝莲香比丘尼的问题，好，那也有琉璃大王的问题，还有善心比丘的问题，他们都是什么现身入阿鼻地狱。那既然是本源真如啊，那为也是如来成佛真体，都是靠他来。那我们现在之前有谈到，有的人容易把这些当作一个合合体，就是本来这个有一点神我、犯我的思想，就是整体就是一个体啊，都是如来成佛真体。其实这个道理，如果有时候会认为它是全体，这变成跟外道的犯我、神我思想会一样。但其实这个真体啊，因为这样的观念，是很多人在对法身的理解的时候容易产生的，认为三世十方诸佛同共一法身，就会合在一个体上。那这个讲的本源真如，其实是每个人的。我们之前不是大家在思考问题啊，就是必须把我们前面所学的啊，也要一起合起来，因为路没有两条路。我们不是讲说什么叫佛性吗？这个本源真如是不是就是佛性？那这个佛性在哪里？这讲了很多遍，大家要记得，不然这个听完哇，不错，完了又是我的。我不是最常举那个佛陀在菩提树下开悟的，他的开悟不就是观照五蕴吗？也就是说，观无明形色，明色六路处说爱形式，明色六路处说爱其有，是不是这样观过来的？这个观这些是不是就是五蕴？而后来他观察他此生故彼生，也就是如果没有生怎么会有老死，没有有怎么会生，所以后来是不是看到此生彼生？那只有此生彼生的相本身是不是性相空寂？但众生是不是虚妄痕迹？这个虚妄痕迹才有此彼，对不对？得失，这才叫生死轮回。这个大家要懂。那所以说，成佛的根源在哪里？在于对这个五蕴虚假五蕴本来性相空寂的一种觉悟，是不是？我们这个已经反复很久，为什么一直在反复？可能大家反复 一直在反复的，可是恐怕讲又讲不出来啊。这个所以大家文法一定要掌握这个要领了啊。所以这个本源真如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原来的佛性，也就是在什么，在五蕴身躯里面的生灭当中看到它的性相空寂，是不是各个众生都有八识，那各个什么转世成智可以成佛，但你不能把它合成一体啊，你把它合成一体的变成神我幻佛的思想。那所以说三世十方诸佛同一法身，也不能把它同成一块，这个观念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它终究证得实相真如，它总有种种的法亲修种种善法，后来成就一切诸法毕竟空寂，他同样都是六度万行都圆满了这一份法身，这一份功德义相同，而不是那个体一个。好，所以由这里开始就会有，因为你背离他，背离他就会有这种问题。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讲很多这个会有几种众生，这里面会讲说几种习因，后面会谈啊。那前面是不是有谈到说从三件事啊成就啊几个菩萨位，是到成佛，而这个从一开始会有哪些众生，因为种种比如说有的是因为虚妄轮回，有的是有杂染轮回，有的是执着轮回，就是他们在这里面依他们的执着不同，会不会有十二类众生。那十二类众生反过来开始逆流的时候，是不是有种种诸圣的果位，从这个甘慧地啊，然后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加行，还有实地等觉妙觉，是不是这样？这个都是依这样的原理而过来。那我们现在要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同样都是从同样的本源真如，那为什么会有差别啊？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些根源差别，那是不是因为它是本来自然的呢？还是因为众生妄习所生起？那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讲到是二三六页哈，这个当我们对这个境界产生爱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诸爱虽别啊，流结是同啊，润实不生啊，自然从罪，此名内分啊。就是他这个前面有应该是这样好了，在我们二三六页的开头，我们还是讲一下好了。第二行，阿难，一切众生啊，十本清净啊，这个十本清净我们前面有谈了。十本清净不是他有具足活功德的清净。因彼妄见有妄习生，因此分开内分外分。好，有妄习生分此因此分开内分外分。什么叫内分？内分就是在这里我们在特别强调，这个内分是在强调什么，就是属于众生本分，众生本分。这个众生本分啊，就是你看啊，阿难，内分即是众生分内，就是他的本分的意思了。因诸爱然啊，发起妄情，情积不休，能生爱水。是故众生心意真修，口中水出，心意前人啊，或怜又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嫌，举体光润，心着行淫，男女二根，自然留意。阿难，诸爱虽别，流结是同，润湿不生，自然从罪，此名内分。好，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再给大家说明一下，流结是同的意思是什么？ 当然这个是爱水爱走，但其实这里我们这次要特别再说明，就是内分的就是众生习，就是我们讲的染着缠绵这个特性，就是被觉合成这个特性。被觉合成一定是我们不是它本来是本源真如嘛，它被这个真如向着什么，向着攀缘境直取境，所以流结是同啊，润湿不生啊，自然重罪，就是它染着境。换句话说，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它是顺爱取有的，所以一旦有是不是堕生死。那我们现在讲的凡是被尘合觉的，凡是被尘合觉，而且是倒过来不要以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的，是不是就是外分？外分的意思就是跟众生性相不同，就是不同的，好吧？外分就是不同，哎，好，这样大家知道吧？内分就是属于众生会原有的这种特性呢、哎，这种有这种特性因缘，就是纯属如果这样做就是众生分。那如果背离这个就是非众生分，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吧？哎，好，那这个阿难，外分即是众生分外啊，啊，因诸可想发明虚想啊，想机不休，能生圣气啊。这个能生圣气啊，就是哎。殊胜由他随着他往善的往清净的越善越清净，这叫圣气，这叫圣气，就是形成一种势力，就是他的善心越强，他就形成这更强的这种殊胜高举的，就是他，因为他我们之前的爱着是不是往下沉的，现在他是善的，是不是就是高举的啊？所以是故众生心持境界啊，举身轻轻啊，举身轻轻，心持咒印啊，顾盼雄毅啊，就是高举无畏啊，这顾盼雄毅啊，他就是能有这种雄壮的那个就是勇猛啊，啊，勇猛无畏，是不是有这样勇猛无畏的这种心境？因为我们看我们为什么会有畏惧啊，之前我们在古时候有讲一个就是无欲，我们不要讲无欲则刚，类似这样嘛。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欲，不染着无所求，就不识皆来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因缘啊，有这种会因此而展现出来这种少欲知足啊，所以不容易被欲所有的人一旦就是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有欲的话他就会为五斗米折腰，但现在我们要倒过来，他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讲说随着我们开始，你看他这里面讲啊，因诸可养，这个可养是我们对于往善这方面的意乐心，那由这个可养是不是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次第，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就是我们虽然有向善之心，向光明的心，向智慧的心，但这中间是不是还有随个人的差别而显出不同？有的人他的向上心是以升天的，有的人是寻求解脱的， 有人是寻求成佛的，所以这里由这样的心啊，由这样的心是不是产生他的心想的不同？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也夹杂了他的其他的妄想？夹杂，因为他不是，如果你是纯想的话，就升级的，你就升净土了。但我们在这中间还有夹杂的很多，不能完全抵挡的，但它是往上的，这种往上当中就会随着这个往上的力量啊，会生出差别不同。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如实抵挡的相应真如嘛，啊，不能完全就是，哎，能当然到纯想，纯想就是纯粹向着善，啊，因为这里面有谈两边，一个是背离真如，一个顺向真如。随着越顺向真如的，他这个想，我们把这个想就往这边想啊，这个想就越来越往上。好，好，这个四故众生心持境界啊，举身轻安啊，轻轻啊，那人心持咒印啊，顾盼雄毅啊，心欲升天啊，梦想挥举，心存佛果啊，圣境敏现。啊，四善之事，自亲生命啊，就是由这个差别啊，就产生众生他的果报不一样。这个也跟我们之前谈的那个例子是不是一样？当我这个面镜子的污垢，随着我擦的越清净。我这个镜子，这个污垢擦的越清净，它所现出光是不是不一样？所以当我开始背尘合觉的时候，这中间的种种差别果相啊，也会出来。那这个道理跟《金刚经》讲的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是不是也是这样？都是依无为法，但如果它能依的更究竟，这个果位是不是就越高？其实这个道理都一样的哈。好，所以如果心存佛果，甚尽敏现啊，就能跟这个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产生相应啊，就能产生相应。所以，我们今你看，这个都是从缘起的这种因果关系来谈。那跟我们现在都一直是站在所谓的他力的念佛，是不是就不一样？因为他要你有这样的想，那你如果没这个想，所以我们最近不是谈很多在谈本愿念佛的，你这个念佛，你平常不用持戒，什么都不要，只要临终到最后就是念佛就可以了。问题是你的心真的是能存想吗？你这份对世间的情，所以你看啊，一个是心上净土，一个是厌离娑婆。厌离娑婆是不是对治你的情？心向净土是不是想？是不是要这样？这就是念佛往生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嘛。如果你本身情又重，情重想就轻嘛。那如果想重，情就轻嘛，情就是往下爱着的。这个前面讲的就是，对这个境界生染爱啊，发起妄情啊，叫因诸爱染发起妄情。这个爱染心就是情，好，所以你注意啊，因诸爱染发起妄情，这个妄情就是内分啊，也就是情。那你看它外面啊，因诸渴望发明虚想，想是不是就是想？所以一个情，一个想，情是往下爱着爱染，想是说往善啊。往善，因为这里面因诸渴望，他如果没弄清楚，也容易会产生跟那个爱 同样的味道，可是这个渴望是放在哪里？放在是背离众生本分的，就是对于善法亲近，对解脱，对菩提，对真如，这份渴望 往善的这份渴仰了。所以这个渴仰发明虚想，所以它是想，所以一个是情，那在这里就是情跟想会混在一块了。情跟想合在一块的时候，就分出众生差别。那前面也是种种轮回想分出十二类，那这个是因种种这样的一个情想差别啊，就又出另外一个众生类出来。好，那这个众前面是执着，一个从一个面向去谈众生如何从一开始见智到成佛，这中间之前是怎么样的颠倒，其实跟这里是不是搭配的？十二类众生是不是要偏不同类的情？是不是？那往后走的这些圣者，是不是偏重不同的？从开始，若情重，当然往下，他的想开始多，他想开始多的时候，就会产生种种类的差别，是不是？跟这个是互相搭配的啊。好，那我们再看阿难，诸想虽别啊，轻举是同啊，非动不成啊，自然超越，此名外分啊。好，一个是染着的，一个是背离的，那背离的是不是就是一种轻举？爱着的是撵上去嘛，那我现在这轻想是不是背离的，是往上的？所以这里面往上，往上是如何，这就看我们这个想的成分多少啊，由这里来分出这个差别出来的啊。所以非动不成啊，自然超越，此名外分啊。这个外分就是这个外分就是非众生分，就是外于众生分的，外于众生分的。所以轻举相是他的，那前面他这个讲说，一个是流解是同，一个是轻举是同，一个是什么润湿不生，一个是挥动不成，由这来对比啊。阿难，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瞬息，死从变流，临命终时，畏舌而软处，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恶习相交，存想即非啊，必生天上。好，这里面就我们看了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生死是不是连续？这中间他要讲的是一个转折的地方。这个转折在生从瞬息，生从瞬息的意思就是顺业而生嘛。那死呢？死就是业要消灭的，不是吗？我们生是不是因为有业，然后就往哪里业成熟就往哪里？那死的意思就是这个业要消失的嘛，所以叫做变流，是不是？变流就是一个是顺的顺息，一个变流就是我本来是依这个业力投到这一台，投到这一道，那就顺嘛。可是当我这个业要消失的时候，是不是要该改变了？是不是要改变了？因为业感的这种业感的动力是不是不见了，就往这边就开始改变了。在临命终时啊，为这个软处啊，为舌软处啊，就在最后。因为所以我们说人有没有死觉啊，就看身体有没有冷了。你如果他始终还温温的， 不一定啊。所以有的不管是脑死啊心脏停啊，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身体冰冷了。基本上身体冰冷就是死绝了。当然你不然哎呀这个寒流一摸啊他冷了拿去烧，他说我只是冷我没有你自己这个有的人手摸好冰冷啊，这个是不是死了我就说身体他都已经暖处没有了，暖处没有就是死。这个胃舌暖处的时候，一身善恶俱时顿现，这会有顿现的就是你过去这个所造的因为之前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它是不是还有很多业在造，所以这些业会被遮住，会被遮住。可是当我们临终的时候，很多的身体开始败坏，心念开始弱的时候，那过去造的重的就会开始现出来了，就开始浮现出来那一身善恶，当然是它不是所有的，因为我听过的它是就像电影这样，在短短时间就像电影很快速一直显现出来。一般来讲，如果有人说他像我哥哥往生前就是这样，他说就像个电影可能他那时候还不晓得，可是我一听到这个我大概就知道有一些状况会出来了，差不多了。所以也有人看到这个后来没有死的，这个曾经有一部电影，就是在做这种临终关怀濒死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有人也看到他这一生所有的那个经验的，他从小读书参加什么社团，后来当分店的店长，一路上这些他会现出来，可是他后来没死。所以他才会讲出来嘛，就是当然像我哥哥那个，他也是要死前他有说他在这一生里面很多的那种比较深刻的东西就像电影这样一下子全部一直就是很快的看电影这一生比较重要还有印象深刻的就跑出来了。其实这个大概也就差不多了那时候他还有看到一些影像，他就看到山峦重叠，我就想说哇这下是什么像不过我就问他说满满山都是出家人我说这还好，我说那你是这边暗还是那边暗？如果你是你这边明那边暗，那这个就不好了，就往暗的走。如果是这边暗，那一边境界重重无尽但都是明的，那这就是好的。一个是从明到暗，一个是从暗到明。这经典这样就会有差别的。这表示你是往好的走。好，这时候会现死逆生顺恶习相交这时候这两个会怎么样在这里面，一个因为刚好是要一个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是不是业还在，那同时是业也一部分业也在消失，所以这两个正在转换的关键处就是恶习相交，存想即非必生天上，若非心中兼福兼慧给予敬验，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你看这个原理是不是在这里，往生净土关键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那要存想那存想是什么意思，在念佛里面什么叫存想？ 一心不乱啊，自心心乐，就这个，这叫纯享。那同样纯享，那一个升天，一个纯享是到净土，那差在哪里？兼福兼慧，是不是？你纯享，你原则这个善，原则清净的东西，是你原始善升天呢、啊，对不对？他的心是向着这个，不是向着沉溺的。但同样像这个，是不是差在一个有没有福慧？我们要不要福德具足？什么叫福德具足？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是。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中间两者之间的一种关键性的差别，一个是纯跟一个是情跟想，那一个想中有何差别？那如果我们讲说，这个纯想，所以这个一个是想跟情的差别，那一个是想当中带有没有福德，还有没有纯，是不是？情跟想分开，再过来，同样想当中有没有纯，同样纯当中有没有福慧，是不是？就分出几层嘛，一个如果是情越重就越下去了，那你如果两个一平均平均的话，那就在人嘛，哎，好，哦，这个或是就它平均也有一些差别，但如果情越重就往下，想越重的话就往上，那如果是想纯想的话，啊，如果不纯还未必，啊，那如果纯当中那还要看内涵。福慧如果兼具的话，就是往生。还有福慧兼具，还有净愿，还有净愿，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里面，所以我常讲啊，以后我们把这一段啊，把它当作念佛的主要一个关键抉择关键，就不会比较不会像我们现在。哎，很多谈的净土啊，越谈越离谱啊。昨天也有居士问说，现在都叫人家一直念一直念，这样行吗？我说啊，不然怎么办？他说是不是要有一些知见？我说要。那为什么有些地方就叫人家一直念？因为其实真的很难给他更多了，不是吗？如果我能给他更多，我当然给他更多。但不行的话，我就从叫他一直念当中把这个念的内涵啊再加进去，但我的法门就是他一直念，但这一念一直称念当中，我如何把这个名号的内涵加更加丰富，给他丰富。那这个是因为我们了解道理，所以我们在他不断的持名的时候，我们会利用很多观念告诉他怎么观无常啊，怎么厌离这个世间啊，怎么发愿啊。那完了以后，我教育的工作在我们啊，他就专心念。可是在他念名号的时候，那个胶囊里面被我们放了很多药。那你如果还要他学很复杂的，他没那个能力。所以过去大德叫人家一直念是合理的，那我们呢，说不定我们听了很多，但是呢听进去当然会比光嘴巴一直念的强嘛。但如果没听进去，我看还是就用嘴巴一直念反而更好一点，对不对？反正你也没听进去，那个胶囊还是听完还是空空的，不如人家死心塌地的用最单纯的心念佛，反而容易成就，是不是这样？哎，但问题是，如果这样的讲法，其实我们这样会叫人家一直念，但却有善巧，是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感应的原理。我们如何减少他对世间的情爱爱着，就是必须知道他爱着在哪个地方， 试着一分一分对治他的情，是不是？那同样我们求生净土的人也是不是应该观察自己的情在哪里？那这不是就我们之前所说的，如果你现在修行，你现在是要纯想啊，可是你看你连对你对世间的这一份琐琐碎碎啰里啰嗦的东西那么样的爱着，你如何去期待自己能往生净土？这是从缘起的道理。这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接引，对不对？这一块有没有谈接引？没有，佛那边都还没谈，你就可以往生了。那如果接引，当然二世成决定，它可以引发你的善根啊，在你诸多烦恼当中，比如说助念也是嘛，助念就是说你是一个情想混在一块的，是不是这样？但我借着接引，借着助念，让你的情降，对不对？这叫助念啊，我让你的情降，我让你的想生，我要你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不是一个非常具有广大威德的那种觉悟性在里头？是不是？是不是想？是不是想？是。好，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去留意哈。这个道理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念佛的感应原理是不是都一样？哎，所以之前谈说，如果我们能用我们讲八事规矩诵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念佛里面是发菩提心、是悲心、是智慧心，是不是比较顺向纯想？因为那个心很强。那这个心很强的时候，是不是能对治我们26个烦恼？是可以顺我们11个善心所，是不是这样？原理不都这样吗？那因此我们在引导人，就是知道这个原理，而不是不看他的情，不看他的想，就是一味的就用同一个很矮板的方法而不能应激，是不是？就出现很多的，就是虽然你有这个心，有这个表层上念佛的心，但你的情并没有对治，你的想并没有提升，你这中间夹杂了，所以可能跑去哪里？天上。这就我讲念佛很多人是升天的，但并没有往生，是不是？你不要以为你念佛就可以那个就一定可以升极乐世界，那这样的话跟佛自己的说法就会矛盾了。所以像这里所谈的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都一样，都是在展现这样的一个生死感通的缘起道理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福慧跟净愿，自然心开啊，自然心开，见识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一切净土，为什么啊？净土就跟你相应嘛。你有钱呢，你要到哪个净土，就买个机票去就好了。你有这样的条件，随愿去。再过来，去哪里？就有的人有资格，但不一定想出国啊。那你要出哪一国，就看你的愿了。这个就因缘而具足，水到渠成啊！你看啊，自然心开是不是很有意思？自然心开，所以我在讲说，念佛这个弥陀接引这个弥陀这一方面的功德啊，我们不谈，光你自己所具足的这种因缘啊，就是跟净土相应的，自然心开，水到渠成。为什么自然心开？因缘就是如此。他当他具足这个纯想，尤其是生死交替，你看他叫死逆生顺，生顺恶习相交，就是我现在的业要消了，哇，一就是 以前的业啊就一直消消消消，那但部分还留，对不对？就有些习力习业的力是不是还在，有些业一直消，那下一道的业是不是要开始出来了？就相交的时候，这个因为它还没出来，因为出来就混乱了，就是这边是原来的业还发挥作用，但却不断消失，但这个一旦到它的业全部消失的时候，就要看下一个业出来了。所以在这个相交的时候啊，就是这些一切善恶相就在这里现出来了啊。它的因缘，因为很多的阻碍没有了，它这个因缘这个时候就现出来了。我刚才不是讲说，我们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分别心强力的造作，那这个造作会让我们隐藏在里头的那个记忆啊跑不出来，那个业力跑不出来，因为现在的这个业很强。可是当这个造作心业退的时候，这些就现出来，现出来其实表示你这一生的那个业啊快到头了，快到头了。这时候他一停，下一个业就出来，下一个业就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会逐步的啊，下一道像中阴身就会看到你的下一道因缘怎么样，你的中阴身相会跟你的下一道因缘相应。所以我们讲说那个地狱中阴啊是倒过来的，它的习性它是往下的，所以它连它的相都是倒过来的，它的倒旋啊，畜生就横走。那当然，畜生很多类，那只是方便说，因为有各种畜生相嘛啊。好，那我们接着，勤少想多，轻举非言啊，非远即为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形罗刹游于四天，所去无碍啊。所以他这个想啊，这里面你看啊，勤少想多，那包括鬼王啊，鬼王他也是勤少想多，所以他们就轻举非远啊，就是他能不能轻举可以，但他为什么不能非远？因为他有勤就重。所以像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我们这个沉重感跟你的情，你注意看，有的是身体的，但有的是心力，样样都举不来。你会发觉，我们不是之前我有讲说什么叫感应，就是我们对恶法越来越能抗拒，对善法越来越能承担，这就是感应。可是如果你倒过来的话，你会说你对恶法难以自拔，对善法无力实践，做什么事情都很难，这就是勤多想少了嘛，就是很沉重。哎，那你看啊，如果一个人的那个烦恼少，他对他的善法欲会不会强？善法欲强的时候，精进力会不会跟着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之前不是谈到放逸好像也没伤到什么人，他就放逸嘛。但问题，放逸是增加勤呢？啊，勤千勤，就是勤越来越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没做什么事，因为我又没有伤害别人，我就是因为只是放逸啊，我就是这样啊。问题是他在顺你的情，顺你的情的时候会顺向其他烦恼去，然后久而久之那个力道，你就会发觉你的那个清安喜乐啊就越来越少，就越来越沉重，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因为他能飞远，是因为他还有情，所以这产生的飞仙啊、大力鬼王啊、飞行夜叉，就是我前面讲的，这里面还看什么？ 你的翔，翔是大约这个翔啊，翔就是往善的，他对善的渴望，对不对？前面不是讲说，因诸渴望发明虚翔，虚的意思就是比较轻飘的意思，不像那个懒惰，不是虚妄的意思啦，不是那个虚翔，不是虚妄的意思。但我们这个虚就是比较不是沉溺的，沉的往下沉的。但问题同样想，是不是还有不一样？就是有人圆人天善法嘛。那如果有人圆的是有肉善，但有人圆的是什么实相？所以你看，我们念佛当中，如果你圆的是比如说你圆的这个相啊，是比较比较表浅，比较表浅的念佛，是不是人天升天？比较深的有发菩提心，同样都是想。我在这里要讲的是，所缘对象不一样，有的人是发出离心，有的人是发菩提心。所以他缘的这个虽然都是想，但内涵不一样的时候，想的力量也不一样。好，我们可以人天善，也可以是出离善，都是善。这些善都是往上的，但这个善的，当我们圆人天的地，圆人天去想的时候，是不是带着情呢？所以当你的那个知见越清净，这个想是不是越清净，而且是越高级，越高级。那如果我们这个想所圆的越有限，是不是就容易跟情相染？是不是情相染？所以为什么我们临终发菩提心，是不是也是顺这个道理来的？因为同样所缘，当我的心是纯一的时候，这中间的那个情是不容易介入。但我如果发的心是顺于世间安乐的话，这个想是不是比较不清净？所以这个情是不是也就在里头？所以同样想，是不是有想的内涵？有这不同内涵，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他的情是不是夹杂在里头？那我们现在一般来想，我们现在发菩提心，我们是有大的目标，是不是我们带着部分的情在里头？因为我们虽然想发菩提，我们也发菩提心，这个大方向是有，但我们情本身是不是在里头？我们现在发菩提心是不是有情在里头？可是因为你是发菩提心，对不对？所以你的目标很明确，你的知见很明确，所以你会往菩提心继续增长，是不是？所以你的情是不是会越来越少？你现在在发的时候，是不是情想合在一块？但因为你是发菩提心，跟你发升天是不是不一样？所以我今天目标是在这个近的地方，我所需要资粮不一样，但我的目标是远的地方，所以我在一条路当中会把一些不就近的去除。如果我的目标是长远的，我今天走到中间我不会停，那这个停是不是某一种情在里头？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地，在这个位置上，我是不是情想合在一块？是。但因为我是发菩提心，因为我这个知见会让我在这一条路上会一直去掉情，所以我一开始目标如果放得比较浅，所以我这个目标很浅，那我只会去除这一离到那里的障碍而已。那我的目标是发以成就菩提，那这个心虽然我现在带着情，但这个目标是往这边走的时候，是不是会把这个情不断不断的舍离，而且会舍持清净？是不是有这种道理？是啊。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念佛，发菩提心念佛，是不是不一样？而且你是用以智慧知见来念这个佛的时候，是不是你的佛号，你的那个功德，会不会因为你现在已发菩提心，你念佛的功德是不是渐次增长？不是一个死板板从一到 从始至终都一样，不是，它是不断在增长的。因为它在这个念，这就是一个修行嘛。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念念，不知道在这，我不是讲说修行要言之有物，修行也必须要有个具体那样哦。所以我在念佛的时候是在不断进步，但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一直只强调专注，一直在强调专注，但我们是利用念佛不断的去勤成就想，这是我们该在念佛过程当中不断要提升的，不是光只是一个死在这里。也我不是否定有念佛的人，持名念佛的人都是这样，不是，问题是他是没有这种道理，他不懂得去留意，他不知道他如何去掉他的情，所以像这个现在谈很本愿的人，他竟然没有积极去去掉他的情，他如何去顺向他的想，这个这种重点被他省略掉了，所以他的念佛是不是也有一些功德？有，甚至有的人虽然他只是纯念佛，但背后对世间无常的体会，加上对佛的那种亲近虔诚的信仰，他也会感应，没错，他会感应。但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这个人可以，不是每个人可以啊，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情就少，然后透过他一心归命，因为有世间苦作驱策的他，所以他的想越来越重，冥冥中相应的，但他有他的背景，有些人没有啊。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会停滞在他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就照一样画葫芦，就他可以你真的不可以。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个原理，这样的一个佛法去检视，来检视这个念佛相不相应啊。那为什么这中间有成就不成就的差别，我们总算有个判断的标准，那也有一个标准来看我们自己念佛是不是走到这个路上了，是不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